川普同志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了。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评论，我看都是往什么 G2 大国外交等等宏大命题上靠的。我是国际关系出身，并且呢从事政策研究这个行业，因此我认为一切对政治的高尚化、高深化、神秘化，本质都是媚俗的。川普本次访华不能光从国际关系、中美博弈的角度看啊，而要把中美博弈带入川普目前所面临的，也是他最最最最切身利益相关的美国国内政治现实来看，才能看出他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访华呢？他从访华当中得到了什么呢？失去了什么呢？习近平又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呢？中美之间下一步会怎么走？还有这次被炒得很热乎的习主席心心念念的台湾问题，本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闲话少叙，直入主题。第一个问题，川普为什么要访问中国？尤其是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呢？因为今年11月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了，众议院的全部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大概33到35个席位加上补选的将重新洗牌，川普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有说服力的演出，为党内同志赢得多数席位。目前的伊朗战事其实正在消耗他的基本盘啊，油价上升直接影响民众的生活就不说了，主要这和他一贯的孤立主义、强调不卷入无休止的他国的战争的立场也是相违背的呀。所以他的民调从四月份开始就大跌了，这个月呢稍微有点回升，但是回升的有限。川普必须要用一场全国瞩目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超级大秀来重回巅峰，而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巅峰需要强大的对手来成就的，所以习主席也就成了这场大戏最好的对手，或者叫搭档。第二个问题，川普是怎么利用此次中国之行面向国内表演收获支持的呢？答案就是他此次谈判的这些项目，每个项目都是分别对准不同选票群体的。我来简略的说明一下。一是农业大采购方面，比如说大豆、牛肉、禽类等等，对准的是稳住中西部农民铁杆，拿下艾奥瓦、伊利诺伊啊这些农业州的中期选举。大豆现在达成的是中国每年买2500万吨，连续三年。牛肉方面是中国续签几百家美国牛肉工厂的进口许可证，重启并且扩大此前一度终止的牛肉贸易，还有猪肉啊、禽类啊等等。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习主席都是欣然应允的，但是具体的协议呢还有待进一步公开。这样一来，川普回国之后马上就可以跟 ADM 啊、加急公司啊这些农业方面的游说集团捐助者们说了，看我又用私人关系和我的能力搞定了习近平吧，其他人能做得到吗？他之前其实已经多次去过艾奥瓦这些州专推这个潜在的贸易胜利，现在真的胜利了，原来的基本盘中西部的农民民调也应该会立刻回血的。其实这次啊，川普在农业大单上面的胜利就是2018-20年刘鹤那一次贸易战一番战的翻版，但是为了避免中方像上次那样不兑现，川普此次特地加入了执行机制，这个呢说的就是他非要要求建立的那个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的作用是强制执行，同时进行监管，当然不止农业就是了啊。二是波音的大单对准的是制造业蓝领，比如说波音工厂所在的华盛顿州和南卡这些制造业州的选票。川普现在说的是原定卖150架，结果呢卖了200架，但地球人都知道啊，其实原定卖的是500架，被中方砍价砍到了200架。我们中国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有钱了啊，200架也很不错了。川普团队肯定会把这个订单包装成，你看我又创造了什么几百万个美国工人的岗位，跟蓝领的基本盘们秀他的交易的艺术。而且不仅是基本盘，对摇摆的中间选民来说，这也是务实的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啊，让美国制造重回中国市场嘛，不然都让马克龙那老小子占了便宜了啊。三是川普让中国买美国的石油，这个不仅是缓解老百姓的经济压力啊，拉回支持率，更加是对准美国能源资本家们的，因为他们都拿到合同了吗？美国这个华尔街能源的板块都受益了，那你们不得麻溜的跪谢天恩啊。 根据现在公布的消息，中方已经承诺将会扩大采购美国石油、液化天然气和这个煤炭，以稳定能源市场。这也帮川普稳住了美国国内的高油价和通胀，稳住了中间派的那些郊区选民。川普下一步就可以在推特上说了，你看，即使我打伊朗了又怎么样，我也能让中国买我们美国的石油。第四呢，也是此前最受关注的，就是稀土。中方这次承诺继续出口，没有卡脖子，是为川普稳住了像黄仁勋这样的企业，更稳住了整个供应链上的就业，还为这个稀土之战呢形成了一个美国大获全胜的叙事。其实这次川普带的这个 CEO 团啊，就是为了让这些利益集团们现场见证，是我川普为你们打开了中国市场，带来了赚钱的机会，你们以后的捐款那得赶紧跟上了。而且确实像库克、马斯克、黄仁勋等等都得到了川普承诺的利益，同时呢也向国内美国国内的民众形成了一种本国企业家追随川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的整体观感了。那么大家可能要问，按你这么说，川普岂不是大获全胜了？习近平为什么要答应他那些要求呢？其实啊，川普提出的每个要求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深知习主席一定会答应才提出来的。在我看来，他提的那些要求对习近平而言简直不值一提。我大清富有四海，买你几斤黄豆怎么了？给你点稀土怎么了？习是不会在这个时候为难他的，他只要满足习唯一的一个要求，就能换来自己想要的一切，然后回国包装成大获全胜，从而达到为共和党同志助力中期选举的目的。哪一个唯一的要求呢？习近平说得很明白了，就是尔等现在不得向台湾军售。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此次川普访华的中美博弈的结果，那就是川普用稍稍延缓对台军售换来他需要的对国内选情有利的一切利好。当然习近平也不算输啊，因为这些对他都是无伤大雅的。这个呢就是本期节目的中心思想和我对本次川普访华的最终定义。下面呢我简略地向大家解释这个过程。川普向来都是以交易艺术家自称的，因此呢他在访华之前就特意制造了一个筹码，就是没有直接批准向台军售的那140亿美元武器包，以此制造悬念，把对台军售和贸易、稀土、伊朗等等问题都挂钩，逼北京在其他的这些领域上让步，你在这些领域上让步，我就考虑在对台军售上让步。具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去年12月川普政府批准了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大概是110亿美元，先让美国的军火商和台湾方面都吃饱了。今年1月呢，国会又预批了一个140亿美元的新包，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啊，尤其是针对大陆的反无人机系统、集成指挥系统等等。但是川普呢，始终没有正式通知国会启动交付。所以我们看，这让台湾方面非常焦虑啊。赖清德总统他不是刚刚批了一个25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预算吗？就是为了买这110亿加140亿，正好250亿嘛。川普拖延这140亿，当然不是像媒体分析的那样，什么他鉴于北京的压力，对台军售要克制了，而是要把这个军售的问题拖到访华的时候，作为谈判的最大筹码。因为川普他知道啊，即使习近平明知道他是有意拿这个对台军售拿捏他，他也绝无可能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你卖呗。因为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利益，北京方面必须要坚持一个中国，口风一软马上就会导致连锁反应的，世界各国都会拿一个中国的底线和原则不当回事的。果不其然，习近平在川普访华之前和见到川普的第一句话都是，台湾是中美的红线。他是陷入了川普的圈套吗？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必须这么说，但客观上他这么一说就正中川普的下怀了。您在这个台湾议题上准备进一步，其他议题上可就要退一步了。但是我想呢，习主席是算了这个账的，总体呢我觉得他并不亏。而且很多中外媒体可能对一个细节不是很了解， 就是川普公开说要来北京和习近平谈军售的问题，已经是给了习天大的破天荒的大面子了。因为根据1982年里根总统向台湾方面的六项保证，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美国不会就对台军售事先和北京协商或者咨询。川普这次表态愿意和习到北京去讨论，其实已经是破坏了里根以来美台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条政治承诺。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啊，这是川普在自己还没到北京之前就给北京方面送上了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等他来了，那习主席当然要给他面子了。那么经过了这次访华之行，川普最终会同意终止对台军售那140亿的武器包吗？从中方答应了美方除了台湾问题之外的绝大多数要求来看，对台军售应该是被暂时的搁置了，但不代表终止了啊，只是搁置了。我个人认为川普完全可以在未来的几天以更清晰的表述出来，因为一个中国原则又不是他定的，是美国本身就在坚持的，他只是重申并不算丢人。但很显然川普自己是不想现在就公开大谈特谈的，这关乎他的选情啊。他回去要面对的是美国国防和军工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积极游说对台军售的雷神啊、洛克希德马丁啊等等，还有他们的代理人，比如说前段时间催这个川普立刻批准的两党议员，以及台湾自己的游说团体等等，尤其是那些不明真相的希望看到川普威慑中国、同情台湾的美国选民。川普这边答应了习近平，回去当然也要给国内的那些人一个交代，绝对不能影响到中期选举。其实我觉得川普在来中国之前他已经做好了这个抉择，农业、稀土、贸易那些事儿都是关乎选情的大事，相比之下台湾军售好像不太关乎选情，可以暂时放弃的。即使这些利益集团因为目的没有达到去煽动舆情，川普也能用孤立主义的借口搪塞过去吗？说我为什么要卷入你们这个亚洲千里之外的争端呢？反而有助于巩固自己的基本盘。如果非要给一个交代，那交代的方式我觉得也太多了吧，比如可以根据北京方面的要求调整武器包，砍掉这个乌克兰战场证明有效的反坦克导弹啊、无人机啊，这些中国最不想台湾拥有的那些低成本的不对称的系统，或者砍掉战时补给也可以嘛，不让台湾立刻就成为亚洲的乌克兰。因为现在北京其实最关注的就是这个，怕在攻台的过程当中呢，台湾能够通过美国的这个海空快速补给让解放军陷入持久战。当然这么做的难度和阻力我认为都太大了啊！如果换是我是川普的话，我都没这些功夫和诚意这么干，我就选择拖延交付就可以了，拖延到中美双方都同意的时间节点，比如说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后，比如中期选举之后。这种操作在过去的对台军售当中也屡见不鲜了啊！批准了的东西什么时候卖给你那就不好说了。另一方面，站在习的角度，中方成功让川普公开讨论军售已是胜利了，用经济筹码换取军售的放缓又是胜利了，至于完全阻止美国对台军售，那是违反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的，是不符合美国根本战略利益的，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完全阻止对台军售从来都不是北京方面的外交诉求，除非习近平他们又抽风了啊。注意习近平这次对川普说的笼统的这个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红线的阐述，里子是仅限于此次对台军售，而不是像媒体渲染那样什么关乎台湾的未来、关乎是否要武统台湾，那些事儿都太长期了，习近平用不着跟特朗普谈，以后都不知道特朗普在哪儿了。至于现在说习近平问特朗普说打台湾你们美国会不会出兵，我觉得这话也有点太不把老百姓当正常智商了，这难道是需要问的问题吗？能问出来什么吗？只要看军售的情况就可以了。至于之前好像有些香港媒体比较关注的说川普要去救这个黎智英的话，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啊，认为川普居然会在意这种事，他做这种事情对他获得任何一个州的或者群体的选票有什么加持吗？难道换句话说美国有多少人知道或者 care 黎智英呢？统战价值几乎为零啊， 政治人物说话做事都是要考虑投入产出比的，尤其是川普，嘴上提一下，惺惺作态一下就够了。综上所述，中方此次收获的是美国对台军售暂时被延缓，代价是放弃了一定经济利益，比如说明明可以买巴西的，转向买美国的产品，推高了一定的采购成本，但这对习主席而言都是不值一提的。而且中方在伊朗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实质性表态嘛，习近平以后还是可以从伊朗买石油嘛，俄罗斯的事情也没有说，结构性的问题都没有触及，所以说我总体给北京方面打分是 B 加，已经很高的分了啊。川普这次收获的呢，则是有利于国内选情的一切短期红利，凭空搞出来一个台湾杠杆，逼出了采购大单，直接惠及农业州的农民铁杆，制造业州的工人铁杆，还有能源的资本家们。我们看这个农业、制造业、能源、科技，这挑的都是极具代表性的，能对美国国内表演效果极强的项目。中国人又买美国货了，而且这几十位头部企业家齐刷刷的给川普站台，这是他最看重的一场举世瞩目的华丽演出。我的评分呢是 A， 暂时想不出什么明显的实力啊。至于习近平说的什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说是为未来几年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还有我看很多媒体批评川普此次访华对中美关系没有什么结构性的突破，我的意见是啊，川普想不了那么远，他和不需要考虑选举的习近平不一样，他的重中之重就是选举，选举就是规范化的透明化的政治斗争，对习而言政治斗争最重要，对川普而言选举最重要，都是获得和延续权力的方式，没了权一切都是空谈，对政治人物来说。因此无论是中期选举还是2028大选延续自己 MAGA 的政治遗产，川普平时的一切言行举措和政策都要紧密围绕选举来展开，打委内瑞拉，打击伊朗，和他天天说的那些所谓很多人看起来的风言风语，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其实也没有那么疯。中国之行呢也是一样，用一次两天的中国行在全世界尤其是全美国面前充分的表演，哪有这么好的曝光机会啊，回去说自己受到了中方天大的礼遇，从而换来支持率的回升，毫无疑问是稳赚不赔的好买卖。至于川普在中国行之后已经做的和未来可能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巩固这个叙事，或者说对冲掉此次中国行当中的任何不利选情的细节。比如说他后来就打电话给高市早苗，那不是为了稳住日本人啊，日本人没有任何价值，而是向美国选民做出我在离开中国之后根本没把中国放在心上的那个样子，做出对美国现在合围中国的这个印太战略的持续的强势的一个坚实的姿态，稳住那些对华强硬的选民。而川普第二天和习近平在这个面对记者的时候提到的，说9月24号习近平即将访美，这个也是他让习在中期选举之前给他的另外一次站台，届时肯定会被包装成另一次大获全胜的为选举造势。我认为习近平这个时候也应该趁机提出自己的要求啊，但和川普的利益会不会重合，或者川普即使承诺了后续执行落地怎么样，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节目的最后，我想单独说一下此次川普访华过程当中的天坛之行，这个好像不起眼的环节，我认为反而体现了中美关系目前的关键矛盾，或者说关键错位，它是一个缩影。中国和美国相比是一个相对的弱国，相对的穷国，因此中方想要跟美方平起平坐不落下风，就不能谈穷富强弱，只能谈大小，谈大小的话我们都是大国，这就是习近平大国外交的由来之一。那么除了大，我们还有哪里能压美国一头呢？就是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就像这个习近平这次带着川普去他的那个禁谷，没完没了在那叨叨什么几百年还是一千年的几棵老树一样的。习主席真是年纪大了啊。这个川普上次来的时候游故宫时候也有一个细节，就是习非要告诉他说啊，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断层的文明， 包括这次去天坛，习近平对川普想要表达的始终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某个古老文明的延续，而不是按照你们西方文明史那个脉络来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以中国对美国而言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新兴的挑战者。当然这体现的还是习近平固有的东升西降、东西两种文明对抗的那种叙事。而且此次天坛和上次故宫不同，故宫是皇权，天坛是天命，天坛是皇帝受命于天的象征。我想习近平想要表达的意思，一方面是他是天子，另一方面呢，天子也暗含了天和人的关系，天圆地方是宇宙的规矩和秩序，中美现在都在寻找一种和天和谐的秩序，而天人合一那就是人与人、人与天和谐共生的关系啊。答案已经有了，习的意思是在告诉川普，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可以共生，不要斗争，不要孤立。无论习近平是想在全国人民或者全世界人民面前故作高深也好，还是想以文明自居教化川普这个蛮夷也好，我都认为啊，我们中国人还是没有从东西相争这种历史之争、文明之争的宏大问题当中解脱出来。就像清末的士大夫阶层无法理解英国人无非就是想赚点小钱而已，而不是像他们硬给自己加戏的什么以夷变下、道统灭绝。所以八国联军进了北京，看这帮人都跳井殉国了，都被惊呆了，你们就是来抢点东西的，你们至于吗？习近平所领导的这个党啊，至今仍然被困在那个晚清士大夫们跳进去的井里不能自拔，所以他才会认为这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其实在我看来哪有什么变局呢，细心非要给自己加戏然后又入戏太深了都属于是，就是中期选举到了搞点选票而已，明年没有选举了，今天我在北京跟你说的话就不算数了。弗朗西斯·福山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所处的新自由主义的这个时代是历史的终结，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历史已经终结了，既然历史终结了，那就只能看眼前利益了，就只能坐吃等死了。我把这个看作是后现代对中世纪的一种洋气式的回归，但我们中国人呢还是现代性的思维，习近平包括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还是觉得历史仍然在演进嘛，那咱们不得芝麻开花节节高吗？所以我们什么事都要深谋远虑，如果这个思想不改变过来，那我们处理一切和西方人交往博弈的问题都会是鸡同鸭讲，徒增烦恼。我不知道我这么说能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啊，还是觉得是啰嗦是废话。这是我呢作为一个生在东方长在西方整个人生都在经历平衡处理文化冲击的东方人的一点反思。